德国重回希特勒时代，美国谴责特朗普罕见增10000亿国防开支。5月7日开始，全美各州将强制实施真实身份证，大部分在美销售苹果手机将非中国产。5.1假期前爆千人逃生，多地灾害酿成数十受伤遇害。新加坡调查中国晶片转运， TikTok 被欧盟罚5.3亿欧元。柬埔寨严审中共洗产地，越南中企担惊受怕。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讲不定亦能够帮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国内情报机关决定将极右的 AFD 党指定为极端组织，掀起了和美国的外交冲突。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情报机构之前已经将反移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数个地方分支指定为右翼极端分子，并且德国情报部门现在有权对 AFD 成员采用苏联式的监视方法。默克尔发起了这一议程，这个是禁令前的最后一步。美国政府迅速谴责这个举动。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德国正在重建柏林围墙。曼斯在 X 平台写道，西方一起推倒了柏林围墙，而它已经被重建，不是由苏联人或者俄罗斯人重建，而是由德国的建制派重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其为变相的暴政，并表示德国应该扭转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亿万富翁顾问马斯克之前亦曾经为 AFD 辩护。德国外交部采取不寻常的步骤，直接在 X 上回复卢比奥说，这个就是民主。这个举动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议论希特勒要冲翻德国了。同时随着特朗普关税大战逐渐平息，全球战争气息呈现上升的趋势。5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美国将不再担任调解人的角色，未来将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来决定。这个意味着普京将面临经济和战略上的冲击。曼斯则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美国5月2日特朗普总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会告诉泽连斯基知，不要再这样了，你必须达成协议。我会告诉普京知，如果你不达成协议，我们会给乌克兰很多援助，如果有需要，我们会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东西，就是军火。5月1日，特朗普签署批准第一笔和乌克兰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实质上的军事支持，意味着特朗普给乌克兰去打。同时2日，白宫已经正式宣布，特朗普已经要求国会将下一财年的战争部预算增加到1.01万亿美元。据纽约邮报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礼拜五公布了其2026年预算大纲，其中将寻求将国防开支增加到超过10000亿美元。据一位政府官员透露，总统提议将国防预算总额提高到1.01万亿美元，但前提是国会正在审议的一项和解法案中再拨款1190亿美元，并且为美国金顶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启动资金，增加军舰建造、美国太空探索、下一代 F-47 战斗机的资金，并为美军士兵加薪3.8%。 此外，據內幕新聞報導，預計盧比奧將同時擔任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至少六個月。特朗普總統的多位高級顧問有意將這一安排永久化。美國國土安全部在 X 發文說，盧比奧是總統背後的人，是華盛頓特區第二有權勢的人。白宮希望盧比奧長期擔任重要雙重角色。國土安全部同時發重磅推文指，在也門發動戰爭，威脅伊朗，對華發動經濟戰，現在又加入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特朗普正朝著成為一位重大戰爭時期的總統邁進，和平時代已經結束，戰爭即將來臨。美國國土安全部 DHS 宣布，從5月7日開始將正式實施真實身份法案，這個是美國國會在2005年通過的一項聯邦法律，主要目的是提高身份證件的安全性，以防止恐怖主義和身份詐騙。真實身份證上通常帶有金星標誌，以示區別。真實身份法案的主要內容是，州政府在發放 ID 和駕駛執照或者身份證的時候，必須驗證申請人的合法居留身份，比如公民、永久居民等。身份證件必須包含特定資訊，比如姓名、出生日期、性別、證件號碼、住址、數位照片等。身份證件必須具備防偽功能，各州需要與其他州分享資料，以防止重複發放身份證。這個法案原定於多年前全面實施，但因各州準備進度不一，多次延期。根據最新進度，截至2024年，真實身份法案的強制實施日期定於2025年5月7日。屆時未持有 Real ID 的人將無法搭乘國內航班或者進入某些聯邦設施，除非出示護照或者其他符合標準的證件。國土安全部表示，從5月7日開始，沒有 Real ID 的人搭乘航班將會有很多不便。如果是美國公民或者合法移民，需要提供美國護照或者綠卡才能夠登機。如果是非法移民，將不允許搭乘美國境內航班，除非是自我驅逐的航班。這項措施將影響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特別是那些仍然持有傳統駕駛執照的人。目前美國所有50個州、哥倫比亞特區以及美屬維京群島、波多黎各、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和美屬薩摩亞等5個美國領地都已經開始簽發真實身份證。 DHS 提醒民眾應該盡快查閱所有州的 DMV 官網，以取得準確的申請資料和預約方式。蘋果行政 CEO 蒂姆·庫克5月1日表示，正在將在美國銷售的大部分 iPhone 和其他設備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出去，印度和越南成為主要受益國。這個舉動正值美中處在一場針鋒相對的關稅戰期間。蘋果執行長庫克表示，未來幾個月內大部分銷往美國市場的 iPhone 將在印度生產，而越南將成為輸往美國的大部分蘋果產品的主要製造中心。5月1日，庫克在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說，假設當前的全球關稅率政策和實施在這個季度剩餘時間內沒有變化，亦沒有增加新的關稅，我們估計這一影響將使我們的成本增加9億美元。蘋果公司這麼大規模地將它全球供應鏈分散到中國以外的地區，突顯了美國對華關稅的影響。美國現在對大多數中國商品的關稅至少是 145%。 庫克表示，即管特朗普政府對智能手機和其他含有半導體的電子產品免除了對華對等關稅，但蘋果的中國製造產品輸往美國仍然面臨至少 20% 的關稅。庫克還在會議中說到，更為依賴台積電。他說，蘋果今年將從台積電營運的亞利桑那州一座新廠採購數以千萬計的先進處理器。據悉，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投資設廠計劃 将扩大至六座厂房。另据中央社一号报道，苹果公司计划今年从美国采购超过190亿个晶片。彭博报道，苹果采购美国制造的晶片是这间公司调整全球供应链的一环。苹果今年较早前表示，未来四年将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包含在德州的一座工厂，生产人工智能 AI 伺服器。除了苹果之外，亚马逊亦在这里重新定位，以增强公司应对关税的韧性。这间公司表示，正在努力确保拥有这个平台的买家多元化。中国经济下行导致群体事件频发，社会动荡加剧，五一期间前后多地爆发群体运动以及火险灾害。二号消息，乌镇生迪光电倒闭，有超过1000名员工抗议，引发中共公安维稳。另外，在4月29号至30号期间，河南、山西、辽宁三地连续爆出重大火情和爆炸事故，导致数十人伤亡，引发舆论关注。X 平台网友龙的传人发布消息话，30号浙江嘉兴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倒闭，工厂未提供补偿方案，而且拖欠员工薪资几个月，全体发起大呼吁讨薪。这间工厂成立于2000年，总投资超过10亿，专注在照明电器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曾号称一年能够生产近2亿支 LED 灯，现在疑似受到贸易战冲击无法运营。在生迪光电工作数年的冯先生表示，有些员工已经被欠薪半年，但公司一直有订单持续运转，员工先继续上班，直到几日前公司宣布倒闭，拖欠薪水不付，先出来抗议。冯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自己亦是受害者，被欠了半年工资，差不多6到7万，不知道几时才能够要回来，现在基本上就不理了，就是不发工资，每日都有员工去告。大量员工讨薪引发中共公安维稳，在抗议现场有员工被捉。在相关报道评论区，有网友贴出中共早期新闻，标题声称中国在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大举讽刺中国企业倒闭之后的欠薪传闻。经济学者司令认为，早在半年前企业已经开始欠薪，讲明之前就经营困难，中共政府内部经济的萎缩可能是中国企业倒闭的最根本元凶。另一方面，短短两日时间中，河南、山西、辽宁发生连环爆炸、火灾等事故，导致至少24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民众质疑政府公开数据的真实性，认为真正的损失要高于官方数据。30号晏昼1点，河南漯河市牟阳县经济开发区一所重点企业发生剧烈爆炸。这个厂从事医药原料和生物制剂生产。事故发生的时候，蒸馏釜设备破裂，导致1人当场丧生，3人重伤。工厂的高压易燃设备出现事故，官方给出的猜测原因是操作不当、设备老化或管理疏失，现在还未有更多原因通告。当日晏昼1点，山西太原住宅区发生燃气泄漏爆炸，导致1人丧生、2人失联，另外有21名居民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殆。事发的时候，现场一栋楼出现剧烈震动，窗户破裂，浓烟升至高空，墙体开裂甚至倒塌。小区发生这样的事故，令中国网民惶恐。有网友谴责话，住宅小区的安全没有保证，燃气公司到底有没有履行安全检查职责？而在29号中午，辽宁省辽阳市一家饭店突发大火，造成至少22人丧生。火灾短短几分钟就吞噬成间饭店。网民感叹话：22个人食过饭的时间就冇咗，有几多家庭破碎，痛心。中共官方并未公布失火的原因，有消息话可能同撕接电线或者违规装修有关，但真实的原因仲唔清楚。在假期前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很多网友 質疑政府部門不作為，指出中共應急管理部在出事之後先要求加強節假日期間的安全風險排查，之前去做什麼呢？為什麼不先預防？之前中國多少類似的事故現在更加頻繁發生，暴露的不只是基層疏忽，更是監管體系的系統性崩潰。美國調查中共非法獲得的美國晶片從哪裡來？新加坡出手調查，今年二月底新加坡拘留三名涉及將英偉達先進晶片轉運至中國的人士，法院方面表示嫌疑人可能面對額外指控。英偉達、AMD 等美國公司開發的先進 AI 晶片被明令禁止出口中國，目前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對其發起調查。在外界質疑新加坡是否存在中間商給中國 AI 新創公司 DeepSeek 提供晶片的時候，新加坡2號公布了刑事案件的庭審內容，稱有三人涉嫌仿報伺服器出口最終目的地，將 AMD 的先進 AI 晶片轉運至中國。馬來西亞司法部長薩布金隨後證實，伺服器是由戴爾和美超微生產的，而晶片被從新加坡運往馬來西亞，幾經周折最後送到中國目的地。新加坡檢察官二號獲批准延長調查期限8個星期，以收集更多證據，並透露可能提出額外指控。法官的下次庭審定於6月27日，檢方屆時會提交更多證據。另一方面，愛爾蘭資料保護委員會 DPC 說，中國字節跳動旗下的 TikTok 未能保護歐盟用戶的個人數據，被歐盟監管機構罰款5.3億歐元。雖然 TikTok 在長達4年的調查過程中一直表示沒有在中國的伺服器上儲存歐盟用戶的數據，這個平台聲稱沒有提供歐盟用戶數據的請求，亦沒有對中共提供情報。不過 TikTok 亦不得不承認，在今年2月發現有少量數據儲存在中國，由中國國內員工處理。對此，歐洲檢方宣布按照歐盟標準合約條款 SCC 對 TikTok 展開調查，要求 TikTok 在6個月內使其資料處理合規。愛爾蘭資料保護委員會在聲明中說， TikTok 沒有解決中共當局可能根據反間諜法等法律處理存儲資料的問題，對 TikTok 的處罰裁決有可能開創一個先例，對全球範圍內乃至整個產業產生深遠影響。各國和美國展開關稅談判，多個親中共國家似乎反水。柬埔寨商業部4月30日發布命令，宣布嚴查洗產地現象。當局聲明說，從5月12日開始，要求廠商和出口商必須根據程序申請和辦理原產地證，防止將外國進口商品偽裝為柬埔寨製造，進而轉口美國。這個舉動是為了避免美國對柬埔寨加徵的49%對等關稅，並對美國釋放積極信號。柬埔寨政府宣布會進行現場檢查，將所有進行洗產地違規活動的相關方按照原產地規則法訴諸法律制裁。當局說決定在美國要求之下配合聯合調查。柬埔寨美國商會會長巴內特說，若美國將柬埔寨視為中國商品進入美國的中轉站，這個將對柬埔寨人民非常不利，可能會導致柬埔寨關稅升高。他認為上述主題將導致柬埔寨和美國無法解決關稅衝突，美國或者被迫對柬埔寨徵收關稅，因為美方不希望中國商品通過柬埔寨源源不絕進入美國市場。除了柬埔寨，面對美國46%關稅威脅的越南亦加強打擊中國商品轉口。之前為了迴避關稅，很多中企前往越南設廠洗產地，現在成為針對對象。一些老闆表示在當地沒有希望，而且這裡的中國公司很害怕。 中期担忧到越南寻找的免关税渠道可能被切断，刚刚投资建设的厂房产品无法继续销售美国市场。当地分析师和商人表示，越南的中国工厂已经感到冲击，尽管一些工厂在90日的宽限期内出现了短期订单激增，但其他中国公司已经冻结扩张计划，甚至完全退出越南。有国际商业顾问表示，在越南的纺织品制造商如果受到 46% 关税的冲击，将会难以维系。来自越南北宁某企业咨询公司的石新川说，越南这里的中国公司正在等待观察未来两个月的情况，他们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如果美国在今年夏天恢复关税，其中他的一些企业主客户可能会倒闭。自2018年特朗普对中共发起贸易战以来，很多中国企业主在越南投入巨资设厂，如果越南市场失去利润，重返中国对大多数公司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在中国面临更高的关税。大量越南的中国老板寄希望于河内是否能够说服华盛顿取消关税，或者降低对越南的对等关税，否则他们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